上回书说到诸葛亮把鲁肃鲁子敬请到了小船之上，然后传下命令，来呀开船。21条船逆流而上，驶向江津。鲁肃在船舱之内跟诸葛亮饮酒，没有多大的功夫，军校进船舱禀报，先生，长江之中大雾弥天。好，太好了。诸葛亮非常高兴，把酒杯一推站起来，此经啊，我们出舱去观看雾景如何。鲁肃鲁子敬就跟着诸葛亮走出船舱，两个人站在船头之上一看，果然好大雾，对面不见人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上接高天，下垂大地。前人曾经写过一篇《大雾垂江赋》，赋中写道：大哉长江，西接岷峨，南控三吴，北戴九河，汇百川而入海，立万古以扬波。至若龙搏海弱，江飞水母，长鲸千丈，天无九首，鬼怪异类咸极而有。盖夫鬼神之所平一，英雄之所战守也。时而阴阳既乱，媚爽不分，亚长空之一色，呼大雾之四屯，虽于心而莫睹，为筋骨之可闻。初若明蒙，才引南山之豹见而充色，欲迷北海之鲲。然而上接高天，下垂厚地，渺乎苍茫，浩乎无际。鲸鲵出水而腾波，蛟龙千渊而吐气，又如梅林收入，春阴酿寒，明明默默，浩浩漫漫。东施柴桑之岸，南舞夏口之山。战船千艘，俱沉沦于沿壑。渔舟一叶，鲸出没于波澜。甚则穷浩无光，朝阳失色。反白昼为昏黄，变丹山为水碧。虽大禹之志，不能测其浅深。离楼之名，焉能辨乎咫尺？于是逢迤西浪，平翼收弓，鱼鳖遁迹，鸟兽千宗。隔断蓬莱之岛，暗为昌河之宫，恍惚奔腾，如骤雨之将至，纷云杂沓。若寒云之玉童，乃能重引毒蛇，阴之而为瘴疠，内藏妖魅，平之而为祸害。降饥饿于人间，起风尘于塞外，小民遇之妖伤，大人观之感慨。盖将反元气于洪荒，混天地为大块。这篇《大雾垂江赋》写的实在是太好了，我建议喜欢《三国演义》的人应该好好欣赏这篇文章。这个时候，诸葛亮跟鲁肃两个人站在船头之上，21条船虽说逆流而上，却行驶得飞快，就好像风神冯夷和水神平翼在岸中推舟相助。鲁肃鲁子敬虽然在江东居住了几十年，这还是头一次站在船头之上，亲临其境，观赏浓雾弥漫。哎呀，孔明先生，真是好大雾。这时候军校过来禀报，孔明先生，大雾漫江，这船还往前行驶吗？诸葛亮点了点头，继续向北开去。啊，鲁肃一听，心说坏了，向北开那不是曹营吗？哎呀先生，去不得，北边是曹营的水战，我们船上兵少将无，岂不是白白去送死吗？哎，此经啊，你休要担心，少要害怕，随我来。 诸葛亮拉着鲁肃的手，两个人钻进船舱，来来来，坐下，咱们两个人边聊边饮。鲁肃没办法，只好坐下吧。诸葛亮又给鲁肃满满的斟了一杯酒，子敬，喝吧。鲁肃心里挺奇怪，只好一饮而干吧。这时候船在继续往前走，时间呢已然接近五更了。军校又来到船舱之内禀报诸葛亮，先生，我们的船只已然接近曹营水寨了。鲁肃一听，赶紧把酒杯放下了。孔明啊，还是小心为妙，赶紧调转船头，咱们回去吧。子敬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呀，踏踏实实坐此饮酒啊，请放宽心。来呀，把所有的船只头冲西，尾冲东，一带排开。水手们，马上跟军士就在船上擂鼓鸣号，呐喊助威。诸葛亮这令往下一传，这21条船唰一字排开，跟着21条船上战鼓齐鸣，不不不不不杀冲啊！号角之声就接着大雾传出去了。鲁肃是大吃一惊，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些船能打仗吗？你让军士擂鼓呐喊，倘若曹操战船由打水寨中杀出来，我们插翅难逃，岂不都得坐下了刀下之鬼呀？孔明先生啊，诸葛亮非常坦然，子敬啊，你只管放心，你没看见江面上大雾笼罩吗？曹兵即使有3头6臂，也不敢派兵由打重雾中杀出水寨。你放心，我们只管饮酒作乐，等雾散了，马上回归江东。鲁肃是将信将疑呀。虽然咱们听京戏，在草船借箭里，鲁子敬唱过这么句话，说鲁子敬在舟中浑身发抖。其实这句话唱的并不太准确。鲁肃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不是没见过战争场面，他是江东的总参谋长，他不是个胆小鬼呀。但是他虽然相信诸葛亮的判断，他也怕曹操大兵杀出来，21条船几百之兵，没有一员战将，他怎么能跟曹兵相敌呢？所以鲁肃鲁子敬是将信将疑，有点举足失措。咱们再说曹操，声音一直传到了水寨，曹营的水军大都督毛玠、水军副都督于禁就听见寨外江面之上鼓声大作，杀声震耳，赶紧派人禀报曹操。曹操吓了一跳，带着手下文官武将就来到水寨当中这条飞虎大战船上。曹操登高一望，大雾迷茫，伸出手来都看不见呢。哎呀，这时候毛玠、于禁来到曹操面前，丞相，江东前来借大雾来劫我们的水寨，我们讨令杀出去。不对，曹操一摆手，大家伙不敢说话了，飞虎大战船上鸦雀无声，只能听见江中战鼓咚咚，号角齐鸣，看是什么也看不见。曹操用手一指，你们看，而今大雾迷江，骤雨突然前来劫水寨，你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，如果要杀出水寨，必然会落入周瑜诸葛亮的圈套， 可是毛姐于禁着急呀，丞相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就等着周瑜的战船杀过来吗？岂有此理！水中大雾，你看不见他，他也看不见你。好，你们立刻调齐弓箭手一万，给我射退江东的战船。遵令。两位水军都督走了，指挥一万兵全都是弓箭手到江中前去射箭，要把江东的战船射走了。这是曹操第一波送箭的。等毛姐于禁走了之后，曹操不放心，张辽许褚何在？在在，火速调齐6000弓箭手，每人带3000到江边驻射，帮着毛姐于禁。遵令。两员战将每人是3000弓箭手，这6000弓箭手火速到江边，帮着水军大都督、水军副都督往江中射箭。这是曹操第二波放箭的。这两波放箭的兵将加在一起是16000人呢。咱们算算，一个人要放一支箭，就是16000支箭。这射箭不是半天射一支啊，射得快呀，跟宇宙飞黄相仿。一个人要射10支箭，就是16万支箭。一个人要射20支箭，可就了不得了。几十万支箭射出去，诸葛亮干什么来了？借着大雾垂江，草船借箭。曹操兵将往江中一射箭，想把战船给射走了。诸葛亮在船舱之中听见箭射的声音，诸葛亮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子敬啊，来来来，坐下饮酒。鲁肃刚要坐下，哎呦，糟了，就觉得椅子歪了，再一看桌子上的杯盘全都歪了，筷子往一边轱辘，紧接着酒壶啪嚓就倒了，酒也洒了。鲁肃赶紧过来扶住诸葛亮，先生坏了，这船可要翻。子敬，你放心，这船翻不了。来呀，把船调过头来，头朝东，尾朝西，还是一字排开，逼近水寨受箭，继续擂鼓呐喊。鲁肃没办法，只好坐下了。先生，你怎么还在曹营水寨面前折腾啊？要出兵可就麻烦了。子敬啊，你放心。我说曹操不敢出兵，他就是不敢出兵。我问你，是不是周都督跟我要10万只凋零？是啊，刚才我们的船一面受箭，估计只有几万，现在调过来，船的另一面再受箭，10万只凋零就坚攻督造成功。哎呀，鲁肃瞧着诸葛亮，诸葛亮是仰天大笑。那诸葛亮事先早就算好了，一支箭估计有多大的分量，一条船一面受箭，受多少支，这杯中的酒能够倾斜到什么程度。如果说一条船一边受箭要得了7000-8000只，你拔下来之后得有折的，得有坏的呀，剩下的好箭没伤的5000-6000只，所以21条船才能得上6000-7000只箭。掉过头来，两面全都射匀了，船也能摆平了，这10万只凋零箭绝不会少一根。鲁肃虽然知道诸葛亮借大雾垂江来草船借箭，可是鲁肃还是担心。先生，箭是有了，咱们得赶快走，倘若一会儿云开雾散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子敬啊，你可千万别着急。我问问你，是不是我立的军令状，坚攻督造10万只凋零箭，倘若少一只， 臭都督可要我诸葛亮相上人头啊。啊，就在他们两个人说话的功夫，这21条船就平了，两边受的箭也差不多了。可曹营兵将非常奇怪，为什么射了这么半天箭就射不退东吴的战船呢？难道说他们带着全都是同台军？那也不对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东吴的军校进船舱禀报诸葛亮：“先生，天快亮了，浓雾已然开始消散，请先生定夺。”诸葛亮马上传下命令：“你们马上把船帆扯起，火速赶回三江口。开船的时候，所有船上的军士齐声高喊谢丞相见。”时间不大，21条船开动了，每条船上都有40来人呢，加在一起800多兵，齐声高喊谢丞相见，谢丞相见。这声音很快的就传到了曹操的水师大营，曹操跟手下的兵将全都听见吴兵的喊声了，谢丞相见。那曹操还不明白吗？自己中了计了。这时候诸葛亮的战船顺水而下，船清水急，一会儿的功夫就走了20多里，曹操再想派兵追依然赶不上了，曹操非常后悔。这些船已然离开了险境了，鲁肃不放心，赶紧走出船舱一看，哎呀，每条船两边的草人身上都布满了凋零箭。鲁肃能不佩服诸葛亮吗？太高了，诸葛亮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料事如神，难道他是奇人异士吗？等到云霄雾散，红日东升了，诸葛亮已然带着战船平平安安回到了三江口。鲁肃就跟诸葛亮说：“先生，我真佩服你了，你怎么知道今天会有大雾垂江啊？”“哎呀，子敬，你和我都是指挥兵将的将帅，倘若身为将帅，不通天文，不识地理，不晓阴阳，不识奇门，不看阵图，不明兵势，是庸才也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跟周都督要10天的限期，只要3天的时间，我就估计今日大雾垂江。我还要感谢曹操送我10万支凋零箭，然后咱们再用10万支凋零箭射他的兵将。”诸葛亮确实有本事，但是诸葛亮不是能掐会算的。诸葛亮说的非常对，身为将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如果你不识地理，不晓阴阳，不看阵图，不明兵势，是庸才，你干什么的呀？诸葛亮来到江东之后，周瑜砸下水师大营，诸葛亮就在江边一个小舟上安身。那诸葛亮不是天天下棋，他每天都在江边要观察江边地理气候水势的变化，而且跟江边的渔民聊天，他得掌握当地的风雨雾所有情形的变化，他才能估计什么时候大雾垂江，才能够操船借箭。鲁肃鲁子敬点了点头：“先生神机妙算，我真是佩服。我估计每只船上也得有几千支箭呐，这样加在一起就会超过10万。先生，你不费江东一兵一卒，草船借箭，天下奇闻。走吧，跟我马上面见都督交令。”诸葛亮摆了摆手：“子敬啊，先别着急。昨天晚上一夜而眠，我今天想好好睡上一觉。咱们先把船靠岸，把所有的箭拔下来数一数，够不够交令的？”“哎呀，孔明先生，足够足够。”两个人指挥船靠了岸了，船上的兵将往下拔箭，然后码在江边，把这折了的、 还有箭头坏了的全都不要，好箭是十个一捆十个一捆，然后十小捆捆成一捆是一百只一捆。诸葛亮一边数一边瞧鲁肃，鲁肃一看准得超过十万只，哎呀孔明先生不要点了，不成。等把箭点完了之后，除去零头一共得了132,500支凋零箭。诸葛亮看了看箭，用手一指，子敬一瞧，周都督派的500兵就在江边站着呢，想取我诸葛亮项上人头，看你在这儿，他们没敢逮我，你赶紧去，让他们把这些箭装到车辆之上，给周都督送去。好好，我遵令遵令。鲁肃立刻传令，他是赞军校尉啊。这500兵确实是周瑜派来的，严阵以待，就等着诸葛亮下来取诸葛亮项上人头了。为什么没敢动啊？一个是鲁肃在这儿呢，另外确实看见凋零箭了。鲁肃往下传令，这500兵就帮助船上这些兵士把这10几万支箭装到了车辆之上，一车一车往周瑜这水师大营里拉。子敬啊，你回去交令，我可回小舟上睡觉去了。好，孔明先生，一会儿我再来看你。诸葛亮回去了，到小船上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鲁肃、鲁子敬赶紧来到中军大帐前来拜见周瑜。周瑜干什么呢？手里拿着这张军令状，满面笑容，两只眼睛往前一看，又想看得见又想看不见，周瑜在这出神呢。周瑜心说，一会儿的功夫我500兵丁就把诸葛亮项上人头拿来，号令三军，我攻到斩之，将来我周瑜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他连眼发直，正想这事儿呢，突然间鲁肃进来了。子敬拜见周都督。子敬你回来了，这500军卒可曾取来诸葛亮项上人头？这鲁肃啊，也好像没听见周瑜说什么。哎呦，都督啊，孔明真乃天神也。什么？子敬，你解不解什么？哎呦，我说诸葛亮啊，比天神还高。你说话怎么牛头不对马嘴？我说的怎么不对呀、啊、周都督，孔明先生比天神还高。为什么比天神还高？周都督，你随我来，你跟我出去看看，你立刻就明白了。鲁肃、鲁子敬拉着周瑜、周公瑾两个人走出中军大帐，来到辕门。鲁肃用手一指，都督请看。周瑜一看，一车一车往辕门里头拉，全都是箭。此敬，这箭从何处而来？哎，都督，您不是让孔明先生给您监工督造10万支凋零箭吗？这箭给您送来了。果然是孔明监造的10万支凋零箭。哎呀，不是监造的，是借来的。谁能够借给孔明先生10万支凋零？都督，曹操啊，曹操愿意借给诸葛亮。鲁肃这才把诸葛亮借大雾垂降草船借箭的事情跟周瑜、周公瑾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到底周瑜还杀不杀诸葛亮，下回再说。